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5千赫 39.6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 40.7米。现在是9月19号星期三，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也即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的9点正，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下令中国两大官媒驻美的分支需要登记成为外国代理人，中国方面就要求美国不要为他们在美国的中国官媒设置障碍。平壤说国际专家可以参与关闭导弹发射枪。特朗普总统希望藉由关税压力促使中国改变他们的贸易行为，虽然有国会议员对于关税政策所产生的后助力感到担忧。
Well, I don't know of any other alternative at this point.
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国会参议员鲁比奥对美国之音说，他认为这个是目前美国仅有的选项，不认为中国基本上在美国为所欲为，但是就对美国和其他在中国的企业作出重重限制。详情请收听一间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平康报告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华尔街日报星期二报道说，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司法部下令中国两大国家媒体在美国的分支注册为外国代理人，作为是美国官员加大力度抵抗外国在美国的影响力，以及是巩固他们对中国一系列政策的立场的努力的一部分。两家被要求注册的媒体是新华社以及是中央电视台的海外平台中国环球电视网。法律依据是外国代理人登记法。去年11月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在美国的分部在美国政府的要求之下登记为外国代理人。美国国会设立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在去年11月的年度报告当中敦促让中国国家媒体驻美人员登记为外国代理人。今年1月，一组来自两党的参议员曾经致函司法部长蔡新士，要求司法部研究外国代理人登记法是否适用于中国国家控制的媒体驻美分支。美国司法部加强了鲜为人知的外国代理人登记法的执行力度，一直隐蔽活动的外国游说人员以及施加影响的人，因此必须要披露他们的活动。1938年为了对抗纳粹的宣传而颁布的这项法律，要求公关专业人士、律师事务所以及其他在美国为外国政府工作的人向司法部登记，并且每6个月申报一次他们的活动。过去由于执法的松弛以及监督不力，很多游说人士对这项法律置之不理，但是特别检察官在涉俄调查期间援引了这项法律起诉违法人员，从而改变了执法的现状。自从2016年以来，自动遵守此法的现象显著增加。当时特朗普竞选班子主席马勒福特过去为乌克兰政客游说的活动曝光，而在去年的10月，马勒福特和他的前商业合伙人尼克盖茨被刑事起诉，一系列罪名包括违反外国代理人登记法，外国代理人登记的情况是明显增加。美国司法部的数据显示，登记的活跃的外国代理人数量在这个星期激增了422个，比去年10月增加了 24%， 比2016年底增加了 25%。 到2014年截止，将近是20年里面，这个数字一直在下降。司法部加强了外国代理人登记法执法的力度，措施包括提出刑事起诉以及鼓励公司以及个人自动遵守。中国表示曾经就外国代理人的议题和美国有关方面进行过沟通，希望美国为中国媒体在美国正常开展工作提供方便。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9月19号星期三在例行记者会上面回答美国政府要求有关中国媒体在美国的机构以外国代理人名义进行登记的问题的时候，表示美国不应该设置障碍，更加不应该将有关的问题政治化。耿爽表示中美双方就这个问题有个沟通，美方了解中方的态度，不过耿爽未有就中方是否考虑是采取对等的措施的问题作出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两韩领导人第三次峰会取得的成果表示欢迎，声称金正恩在峰会上面作出的承诺是令人激动。 南韩总统文在寅以及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星期三举行的对单的会谈，并且签署了一份协议。而在之后的联合记者会上，文在寅表示两位领导人的讨论半岛去核化的具体步骤。他还说北韩答应在有关国家派出的专家是参与之下，永久性地关闭东仓里导弹发动机试验场以及是发射平台。而金正恩在记者会上就是这样。
수십년세월지속되어온처절하고비극적인대결과적대의역사를끝장내기위한군사분야
김정은表示两位领导人同意从朝鲜半岛上边移除所有核武器以及是核威胁。
여러분남역의국민여러분해외동포여러분전쟁없는한반도가
南韩总统文在寅向南北韩人民发表的声明当中表示，朝鲜半岛没有战争的时代已经开始，南北韩今日同意消除朝鲜半岛可能引发战争的任何威胁，双方同意建立一个联合军事委员会，为执行这项军事协议而进行定期讨论。由此看来，美国和北韩在落实去核化的具体程序以及步骤上面依然存在着分歧。韩联社的报道说，在第三次的民间会期间，南韩和北韩的防长星期三在平壤签署了一项全面军事协议，目的是减少南北方之间的紧张关系，避免意外冲突。两韩领导人星期三宣布签署九月平壤共同宣言，就推动朝鲜半岛无核化达成一致，中国和俄罗斯都表示欢迎。中国外交部在星期三表示，对两韩双方的努力表示赞赏，并且强调中国一贯支持半岛南北双方通过对话协商改善互相的关系。而俄罗斯方面就表示，两韩双方在平壤达成的协议能够有效地推进朝鲜半岛问题的政治解决。南韩总统文在寅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星期三在平壤召开了联合记者会，宣布双方将会努力将朝鲜半岛变成无核武器以及是无核威胁的和平之地。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5千赫，39.6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试图令到国务院重振雄风，我们会报道俄罗斯部署了先进的岸舰导弹系统，同时我们会报道分析特朗普总统对中国的贸易谈判态度。不过首先就是国会方面对是否同中国打贸易战的反应。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国会参议员鲁比奥说，不想同中国打贸易战，但是一切必须要公平。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驻国会记者李日华的报道。
美中贸易摩擦随着两国先后祭出关税措施进一步快速升温，特朗普政府希望藉由关税压力促使中国改变其贸易行为。虽然有国会议员对于关税政策所产生的后助力感到担忧，来自佛罗里达州共和党参议员鲁比奥表示，他认为这个是目前美国仅有的选项。鲁比奥参议员对美国之音说，他不知道除了关税，美国现在还有什么其他的选项。鲁比奥表示，中国基本上在我们的国家为所欲为，但是却对美国和其他在中国的企业做出重重限制。美国花了30年、25年，和这个世界花了25年试着改变他们，使他们也遵守规矩，但是最终你必须采取行动。鲁比奥说他不认为其他的选项会奏效，因为谈判是没有用的。鲁比奥强调，他不想和中国打贸易战，但一切必须要公平。不过即使是在共和党内部，亦并非每一位国会议员都支持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科克称，中国窃取美国知识产权，强迫希望进入中国市场的美国公司以知识技术换取市场准入等，这些问题都是真实存在。 但科克说他担心美国政府没有完整对策应对双边关税竞赛的后果。科克还说，美国就好像是突然睡醒了，但是没有概念或者理由美国要做什么，就是准备好随时开打。科克主席说，他还担心关税政策最后将由美国人埋单。他说他担心有一些被扭曲，他指的是这个其实是在对美国人课税。科学主席进一步说，关税或者是有效的施压工具，能够惩罚和纠正中国对美国多年来实行的不公平贸易做法，但目前他没有看到特朗普政府的具体目标。他说他不知道特朗普政府希望通过关税达到怎样的目的，当你使用关税手段时，你应该清楚地说明美国希望某些行为的改变。但是科克说他没有看到特朗普政府这样做。来自马里兰州民主党籍资深国会参议员卡丁呼应了科克主席的说法。他说很明确的，美国有很合理的理由抵抗中国的贸易行为，这个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卡丁参议员不同意的是特朗普政府执行贸易政策的方式。卡丁说他认为美国应该要取得贸易伙伴的支持才这样做，透过正常的过程来解决问题，而不是制造一种升高关税的气氛。中国政府宣称中国加征关税措施的目的是压制贸易摩擦升级，是对美方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的被迫回应。中国外交部还批评美国在贸易谈判过程中不诚恳。鲁比奥回应说，中国指控美国在谈判过程中不诚恳实在太讽刺，他们从来都没有在任何事情上和任何人进行过有意义的谈判，因为他们从来都没有被逼着这样做。过去20年来，每一个人都假设当中国变得富裕繁荣，他们在经济和政治上的行为会和世界其他国家一样，但是现在大家都很清楚地看到这个并没有发生。这样的假设是错误的，美国正在为这个错误付出代价。鲁比奥还提到，谈判是否能够取得实质进展，或者在怎样的时间表内能够达成共识，这个都取决于中国。鲁比奥亦都希望关税能够对中国构成足够的压力，带来假设性的后果。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华盛顿报道。
在美中贸易战再度升温之际，特朗普总统说他对美中贸易谈判一直持开放的态度。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莫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9月18日表示，中国多年来在贸易上面占了美国的便宜，美国不能够再被这种情况继续下去，必须采取行动，对中国商品加征新一轮的关税是别无其他的选择。不过他又表示，美国一直都对贸易谈判持开放的态度。
So we'll see what happens, but we're
特朗普在白宫会晤来访的波兰总统到达的时候，被记者问到了美中贸易问题的时候，特朗普说他们会看一下接下来的发展，但他们和中国之间取得了很多的进展。中国想要来美国谈，美国亦都一直都对会谈持开放的态度，但是美国没办法不做一些事。美国和中国之间有着巨大的贸易不平衡，巨大的贸易赤字。特朗普总统星期一宣布在9月24日对来自中国的2000亿美元的产品加征 10% 的关税，明年1月1日税率将会提升到 25%。 之前美国已经对价值5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了关税，中国也对价值500亿美元的美国产品加征了报复性的关税。在特朗普宣布新的关税之后，中国财政部网站在星期二9月18日晚间发布公告，说中国决定对美国原产的大约600亿美元商品实施加征关税，并且说这些是美方一意孤行导致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中国没办法不采取的措施。特朗普总统在这个之前多次表示，他目前并不急于寻求与中国达成协议，但是中国就是急于寻求与美国达成协议。特朗普在推特上面说，中国方面有着压力要与美国达成协议，而美国的市场正是猛涨，中国的市场正是崩溃，美国很快就要收到几十亿美元的关税，并且在国内制造产品。美国财政部长鲁钦较早时向中国发出了谈判的邀请，在这个之前有消息说，鲁钦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可能在这个月底进行新一轮的谈判。 彭博新闻社报道话，如果华盛顿喺已经施加嘅关税之外，再对中国出口产品加征新嘅关税，北京将会取消谈判。《华尔街日报》星期日援引一名中国高级官员嘅话讲，中国唔会喺被枪指住头嘅时候谈判。美中两国前几次接触都冇就结束贸易战达成引人瞩目嘅成果。特朗普总统星期一喺一份声明之中话，大家都好清楚中国需要做啲乜嘢嘢形式嘅改变，美国亦都俾咗中国每一次对美国更加公平嘅机会，但系到目前为止，中国仲未有意愿改变佢哋嘅做法。特朗普又多次表示，美国唔能够继续容忍中国多年嚟对美国实行嘅包括盗窃知识产权、强迫美国公司转让技术、设置市场准入壁垒等不公平嘅贸易做法，损害美国嘅利益、损害美国就业，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系解决长期迟迟得唔到解决嘅美中贸易巨大不平衡问题嘅一种手段。在中国表示对美国再加征关税的措施进行报复之后，特朗普总统发推文说，如果中国报复美国的农民和工人，他就会立即采取进一步的措施。特朗普说，中国公开声称他已经是试图通过打击美国的农场主、牧场主和产业工人来影响和改变美国的选举，因为这些人对特朗普忠心，中国并不了解的就是这些人是伟大的爱国者，他们完全明白中国多年来在贸易上面占了美国便宜，他们还知道他是知道如何阻止中国这样做的人。如果美国的农场主、牧场主或者产业工人成为报复的对象，美国将会对中国进行更大更快的报复。特朗普在星期二的记者会上面也都再次强调了这一点，但是他同时表示对贸易会谈保持开放的态度。华盛顿智库皮特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加里哈夫鲍尔对美国之音说，特朗普的立场软化了一些，并不是很多，就是软化了一些。
I guess there's some chance that the negotiations during the direction,
这种软化了一些的立场也可能会令到氛围有所好转，但他又表示未来的发展亦都下不到定论。哈夫鲍尔又说，他想从现时到一月的未来三个月里面，可能谈判会达成一些让步，令到贸易冲突减缓。但大家都知道，特朗普总统在昨日表示，如果中国报复，他将会再对价值$26,700亿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这样就意味着如果中国报复了，他认为中国会这样做的，特朗普总统就会列出另外一份清单，然后举行公开辩论等等。这种发展方向不是令人高兴的事，但是现时的情况就是这样。在星期一，在特朗普宣布对$2,000亿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之前，白宫经济顾问库德罗对纽约经济俱乐部说，他们随时准备和中国进行谈判和会谈，只要他们做好准备，进行认真和实质性的谈判，迈向减少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自由贸易，令到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也就是美国向中国出口越来越多的货物和服务。中国做出啲点样嘅让步，能够令到美国满意呢？哈夫鲍尔认为呢啲系特朗普总统决定嘅，外界难以猜测。哈夫鲍尔又话，特朗普经常改变想法。以上系美国之音莫语华盛顿嘅报道。
俄罗斯喺扼守北极航道嘅咽喉地区部署咗先进嘅岸舰导弹系统，咁此举能够帮助俄罗斯进一步控制北极航道，并且对俄罗斯所认为的敌对舰船构成威胁。在俄罗斯日益将北极航道视作为本身的领海之际，中国继续加强在北极地区的活动。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记者白华在莫斯科的报道。
俄罗斯开始在北冰洋部署先进的零堡式岸舰导弹系统，这种导弹被部署在新西伯利亚群岛中最大的岛屿科哲利内岛上。北冰洋中的新西伯利亚群岛刚好扼守北极航道，零堡岸舰导弹能够威胁那些使用北极航道、俄罗斯所认为的过往敌对舰船。消息部引述军方消息来源的话，在新西伯利亚群岛上部署的零堡岸舰导弹系统能够在今年年底前投入战斗直勤。零堡岸舰导弹系统取代已过时的旧式岸舰导弹，在这个地区增加军力的举动说明 俄罗斯进一步加强控制北极，特别是由于新西伯利亚群岛所处的战略位置非常方便，俄罗斯将能够更有效控制北极航道。已退役的俄军高级将领伊亚绍夫说，这个举动显示俄罗斯使用最先进武器来捍卫北极地区自己所拥有的土地和利益的决心。这家由克里姆林宫所控制的主要报纸说，握手北极航道的新西伯利亚群岛不是这条航道上唯一部署宁堡岸舰导弹的地方。俄罗斯在北极航道的西部摩尔曼斯克州较早前亦部署了宁堡岸舰导弹系统，而且已经投入战斗直勤。这样俄罗斯能够从西部和东部两地同时控制北极航道。在宁堡岸舰导弹的射程以外，俄罗斯则依靠米格31等战机控制那里的北极冰区。俄罗斯军方保密，不愿意透露在北极航道上所部署的宁堡岸舰导弹系统的数量，但是俄罗斯国防部前国际军事合作局局长伊亚绍夫认为，三至四套宁堡岸舰导弹系统已经足够击沉由驱逐舰或者是护卫舰所组成的舰队。俄罗斯几年前组建北极作战部队和北极司令部，俄罗斯媒体说，哪个能够控制新西伯利亚群岛，哪个就能够控制整个北极航道。俄罗斯2015年开始在新西伯利亚群岛的科切利内上兴建军事基地，并在那里驻扎军队。除了岸舰导弹之外，俄军还在那里部署短程防空导弹系统、后勤技术保障系统以及侦察和通讯系统等。在刚结束的俄军冷战后所举行的规模最大的东方2018军演中，由俄罗斯北方舰队军舰所组成的舰队，在多艘核动力以及常规动力破冰船的伴随下，穿越北极航道，从欧洲的巴伦支海抵达太平洋北部。俄罗斯将北极航道视为己有的举动，显然与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立场相矛盾。政治学者西蒙洛夫说，由于各大国都在北极事务上有自己的利益，围绕北极问题各国间发生冲突矛盾将不可避免。但是他认为，俄罗斯现在对北极地区的控制非常牢固，而且中国目前在北极地区的活动亦越来越多，特别是中国试图在未来能够更多使用北极航道。西蒙洛夫说，西蒙洛夫说，在一年中的温暖季节，中国想组织更多货船使用这一条航线从中国出发抵达汉堡港。为了更多参与北极事务，中国在今年年初已经推出了北极政策白皮书。一带一路之后，中国还提出要打造冰上丝绸之路。据报道，去年已经有九艘中国货轮使用北极航道。专家认为，这个数字未来还会上升。而同时，中国自己建造的第一艘极地破冰船雪龙二号本月初刚刚下水。几年前，当中国成为北极理事会的观察员时，俄罗斯是当时北极理事会成员中最积极反对中国的国家。学者西蒙洛夫说，俄罗斯的传统立场是中国是区域外国家，北极事务只能够由北极地区国家之间讨论解决。最近两三年来，俄罗斯的立场有所转变，俄罗斯希望中国能够在北极地区大笔投资，以便改善和建造当地严重缺乏的基础设施。宁堡岸舰导弹系统所使用的超音速导弹射程可以达到600公里。一些俄罗斯军事分析人士说，世界上目前还未有任何防御系统能够抵挡这种导弹的攻击。俄罗斯已经在与日本有争议的南千岛群岛，也就是北方四岛，亦部署了宁堡岸舰导弹系统。为了应对中国海军的威胁，俄罗斯几年前还向与中国在南中国海拥有领土纠纷的越南提供了宁堡岸舰导弹系统。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过去几个月以来，批评人士以失望以及空洞这些形容词去形容美国国务院，认为很多高层的职位空缺，士气亦大打折扣。而同时，蓬佩奥就试图令到国务院重振雄风声威。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张荣双在国务院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正是试图要国务院重振雄风，他说他正是积极地恢复美国外交官的士气。 蓬佩奥9月14号在国务院的一次记者会上面说，他知道当他们的团队完整的时候，美国的外交努力是最灵活有效的，他们要确保领导团队充满力量，填补高级外交官空缺的步伐大大加快。根据美国外交服务协会的数据，在蓬佩奥接任前国务卿蒂勒森的职位之后，四个月之内有20个大使级的提名得到确认，相比起来，在2017年1月20号到2018年4月25号期间，有52个大使级提名得到确认。美国外交官协会是美国外交人员的唯一的代表。上个星期四，四名职业外交官得到参议院的确认，被授予职业大使的职位，这些是外事领域最高和最有声望的荣誉之一。这些其中包括政务副国务卿戴维克尔、美国驻海地大使米歇尔西森、国务院情报研究局助理国务卿丹尼尔史密斯，以及美国驻哈瓦那临时代办菲利普古德伯格。这些任命被视为蓬佩奥近期加强国务院领导力的努力。在他四月底上任之前，很多高级外交官的职位的空缺都长达一年有多。外交人士表示，比起更多的晋升机会，更重要的是今年去除了去年前国务卿蒂勒森自行赋予的限制，就是限制美国国务院参加联合国大会的人数。根据一名现任外交官的讲法，同蒂勒森不同的就是，在蓬佩奥的领导之下，美国将会在联大会议上面同其他国家的外交官进行有力的工作级别的互动，并且说这些是对职业外交官工作的认可。蒂勒森在国务院饱受批评，他限制任命高级外交官，削减国务院的经费，并且削弱了外交人员的士气。前欧亚事务副助理国务卿劳拉·肯尼迪对美国之音说，蓬佩奥显然是在修补蒂勒森造成的破坏，他亦都由于和特朗普总统的良好关系，以及在政策上和总统趋于统一，而更加容易开展工作。但是肯尼迪又说，他对于不被职业外交官晋升为助理国务卿的明显政策感到不安，他说这些外交官保证了国务院的运转。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张容湘国务院的报道。
25年前，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签署了奥斯陆和平协定，令人感到更有希望全面解决以巴问题。不过专家认为，25年后的今日，中东和平和以往一样都是前途渺茫。部分专家就提醒，特朗普政府最近的几项行动，使到巴勒斯坦人不再信任美国可以在冲突当中充当诚实的调停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蔡内在国务院的报道。
当年以色列总理拉宾和巴解组织主席阿拉法特握手，打破几十年来敌对双方不得以任何形式实行合作的禁忌，双方都期待美国协助达成有关建立两个主权国家，并使以色列和未来巴勒斯坦国和平共存的更广泛协议。25年后的今日，特朗普政府的一些做法令以色列政府感到高兴，但是就疏远了巴勒斯坦人。华盛顿首先是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并正式在那里启用美国大使馆。特朗普政府最近又切断对联合国巴勒斯坦难民机构的援助，并关闭华盛顿的巴解组织办事处。有记者问，特朗普政府是否相信这样做能够鼓励巴勒斯坦人回到谈判桌上？国务院发言人希瑟诺尔特表示，美国官员正在尝试不同的方法。他说，
Nothing has worked for far longer than you and I have been alive, right? Nothing has worked thus far.
诺尔特说，任何方法都没用，这个问题已经持续了很久，比你我从出生到现在的时间都长，到目前为止任何的方法都没用，所以他们尝试不同方法看看是否有效。他们致力于中东和平，每日都有人在中东努力，他们保持乐观并致力于这项工作。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这个星期接受纽约时报采访的时候说，对巴勒斯坦人采取的任何惩罚措施都没有削弱美国制定出和平计划的可能性，而他目前负责制定这项计划，但是一些分析人士并不同意这种看法。
Now with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these moves have really shut the door on the possibility for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富什纳话：现在特朗普政府嘅做法的确关闭咗特朗普政府以建设性方式与巴勒斯坦人接触嘅可能性。佢谂呢个系几个唔同嘅决定。美国决定喺耶路撒冷开放大使馆，决定唔再对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同工程署提供经费，决定削减对巴勒斯坦当局嘅援助。萨克斯话：特朗普政府一直话美国嘅中东和平计划几乎制定完成，好快就公布。佢话总统好快要公布，佢唔知道呢个计划是否出笼，有人睇到部分内容或者要点，有啲阿拉伯国家领导人对此反应冷淡。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蔡内从美国国务院发嚟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咁啊结束咗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边嘅时间系新闻提要。特朗普总统指责中国干预美国选举，中国官媒说中美贸易战为替代出口美国市场提供机会，中国总理李克强说中国不会贬值人民币去刺激出口。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三否认中国干预美国的选举。耿爽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任何对中国外交有所了解的人都会知道，中国不会干涉别国内政。耿爽还说，他们不希望其他人干涉中国的国内政治，他们亦都不会干涉其他人的国内政治。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发推文说，指责中国在两国贸易争议当中试图通过将美国的农民、牧场主以及产业工人作为攻击的目标，来影响美国的中期选举。特朗普在后来的推文当中还威胁说，要再对更多的中国进口产品加征关税。他说，如果美国的农民、牧场主以及任何的产业工人成为攻击的目标，将会对中国实施更多更快的经济报复。在美国特朗普政府宣布再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收关税的一日之后，中国方面表示不会惧怕所谓的美方的极端施压，而且会藉此机会是替代对美国的出口。人民日报海外版星期三在头版发表文章说，面对美国的关税压力，中国可以迅速采取行动，到美国以外的地方拓展市场。人民日报的文章还说，美国对中国采取的极端措施不单止不会吓到中国，而且会导致美国国内市场供应大面积的断绝。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星期三在天津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的时候，不点名批评美国推出的对华关税新政策。他说，单边贸易行动不会解决任何的问题，多边贸易体系应该维持下去。目前中国对美国的出口超过其对外总出口的五分之一，而且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顺差是60%，因此中国的出口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要依赖美国的市场。中国总理李克强星期三在天津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上表示，中国不会利用人民币的贬值来促进出口，声称有关的中国有意让人民币贬值的讲法是毫无根据。之前没多久，中国刚刚宣布对6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关税，报复特朗普总统以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收惩罚性关税，以迫使中国改变他们的贸易做法，强迫外国公司转让技术以及补贴高科技产业的政策等。李克强的讲话令人民币小幅升值，不过自四月中旬以来，人民币在美中陷入贸易战的纠纷当中已经是贬值大约9%。李克强还承诺，中国将改善外国公司在中国的经商环境，公平对待外国公司。中国早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时候就作出如此承诺，但是外国公司、商会以及政府多年以来一直抱怨中国经常不守承诺。在美中相互开征关税令到贸易冲突不断升级的时候，一些在中国大陆投资设厂的台商因为担忧受到影响，考虑将工厂是搬回台湾。台湾经济部长沈荣津是近日表示，已经有20多家的业者表达回台投资的意愿。根据报道，台湾经济部表示，想回流台湾的主要是一些电子资讯，还有少数纺织和自行车的制造的业者。多数电子资讯业者在台湾仍然有生产基地和厂房，只要重开或者扩建即可，但是有部分台商回流则是要重新购地。 经济部表示，业者表达了担忧土地、水电、劳动力等五缺问题，最需要政府协助解决的是劳动力，包括白领工程师以及是蓝领，政府会协助解决。不过台湾的经济部目前不愿意透露这些厂商的具体名单。中国外交部分人耿爽在19号的记者会上表示，中国和梵蒂冈一直保持着有效的接触。对于梵蒂冈代表团这个月将访问中国的报道，耿爽说他未有可提供的进一步消息。中国官方媒体《人民日报》属下的《环球时报》在9月18号引述消息来源讲话，一个梵蒂冈的代表团将会在9月底访问中国，如果会谈顺利，双方将会就中国天主教主教任命权的问题达成协议。《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报道，中国政府将会首次承认教宗对主教对任命权，而教宗则是对此是由中国政府自行任命的7位主教予以承认。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今日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55千赫，39.6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中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无国界记者呼吁联合国准许台湾的记者在联合国的范围内正式采访。我们会报道一份台湾的最新民意调查显示，台湾民众不满意蔡英文的两岸政策。不过首先就是报道香港大学的新任校长出席学生会的论坛，重新反港独的声明。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在今年7月中正式上任的香港大学新任校长张翔星期三出席了学生会举办的论坛。多名学生提问都关注学术自由、院校自主以及香港大学的国际化方案等等。张翔的回应提问时就说，如果他去年已经上任的话，同样会签署多间大学校长联署的反对香港独立的声明。他又表示尊重言论自由，但不代表校园可以成为政治角力的平台。香港大学的学生会会长黄晴峰认为，张翔未有明确回应如何去捍卫香港大学的言论自由。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大约记者汤伟云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大学学生会星期三，即是9月19号中午，在校园举办新任校长论坛，邀请今年7月中正式上任的新任校长张翔出席，并有多位副校长和教务长等管理层列席，和学生交流并且回应提问。包括香港大学学生会会长黄晴峰等多名提问的学生都关注香港大学的学术和言论自由和院校自主。黄晴峰向张翔提问，他认为港大校园里面言论自由的理想环境是怎样，他又会怎样捍卫香港大学的言论自由。张翔回应表示，学术自由和院校自主都是香港大学的核心价值，他会加以捍卫，但是所有自由都需要负责任，并且多次重申学生需要尊重和遵守法律。张翔并且表示，校园内言论自由的理想环境是所有人都可以发表他们的意见，同时尊重其他人，大家可以对话交流。去年9月初，香港多间大专院校学生会在开学的时候，在校园挂起香港独立的标语，引起各界关注。香港10间大专院校校长，包括时任港大校长马飞森等等，发表联署声明，认为港独违反基本法，表明不支持港独。有学生在论坛上问及去年10间大专院校校长，包括港大前校长马飞森签署联署声明反对港独，如果张翔去年已经就任校长，他会不会签署？张翔回应表示，他会签署声明，又认为是符合港大的最佳利益， 將場並且即場宣讀港大中央管理小組有關反對港獨的聲明。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is committed to the core principles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under the basic law. It expects its staff and students.
張翔說，香港大學認為在基本法之下，一國兩制是核心價值，港大期望教職員和學生遵守法律，並且注意他們的行為的責任和後果。香港大學的中央管理小組反對香港獨立，同時香港大學完全尊重學術自由，但是不希望校園成為政治倡導的平台和政治化的環境。有學生提問，張翔認為香港大學是一間國際化的大學，他又認為哪一些議題應該被允許或者不應該被允許在香港大學討論。張翔回應表示，大學校園應該容許多元化的意見，當然發表所有意見的時候都應該要注意，我們應該容許其他人去發表他們的意見。他重申，校園的理想環境是可以自由去發表不同意見，但是同時要遵守法律，而且不應該發表例如涉及種族歧視和仇恨的言論。香港大學的國際化亦都是論壇關注的焦點。有學生提問的時候關注，張翔曾經表示香港大學應該和中國的大學合作，認為可能會影響香港大學的國際化。張翔回應表示，香港大學在歐美和中國之間應該繼續扮演聯繫東方和西方的角色，而中國的高等教育發展急速，不少大專院校例如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等已經達到國際水準。他認為港大需要面對現實，又形容和中國的大學合作是香港大學不可以放棄的選項，但是強調港大亦都同時放眼全球，包括聘請來自美洲國家的學者和外地知名大學開辦雙學位課程等等，並不是只著眼於中國。香港大學學生會會長黃晴峰追問的時候提及，香港大學畢業生議會常務委員會最近公布的大學校長工作重點網上意見調查結果顯示，最多受訪的會員認為維護大學核心價值和捍衛大學利益和捍衛大學自主是新任校長張翔的首要和次要工作，而和中國內地大學合作和募捐就是屬於重要性最低的兩個選項。張翔回應的時候特別提及，有關網上調查以電郵發出的問卷只是回收到少過1%港大畢業生會員的意見。他重申香港大學國際化相當重要，而國際化亦都可以拉近不同文化的距離。張翔又表示，中國亦都是國際的一部分，而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而高等教育在近20年發展迅速，香港大學需要認清事實。
Same time, Hong Kong University, actually, we, especially in Hong Kong, we take the pride of where the connectors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張翔說，同時香港大學應該捉緊機會成為連接西方國家和中國的橋梁，很多歐美的大學尋求進入中國的跳板，因此很多歐美學生來香港讀書，不單止因為香港有多元文化，我們同樣講英文，令到來自歐洲的學生的生活更加容易，他們很多都不懂講中文，這個就是香港的重要原因，去連接西方和中國，同時亦都令中國和西方接觸。張翔表示，他上任之前會見港大校委會成員，提及希望連接北美、歐洲和中國，但是傳媒只是著重報導說連接中國，令到外界誤解他只是打算和中國的大學合作，他強調這個並不是真的。 香港大学学生会会长黄晴峰在论坛之后接受传媒访问，表示张翔在回应学生提问时宣读的声明是港大中央管理小组的声明，是前任校长马飞森和港大中央管理小组共同发表，内容和去年十间大专院校校长的联署声明不同。他认为张翔不是回答学生的问题。
SMT 份聲明以我的理解，他只是說覺得港獨並不是一個realistic option， 是啦，就但是尊重在校內討論的自由。
黃晴峰又表示張翔在論壇上未有明確回應怎樣捍衛港大的言論自由，只是著重遵守法律，這一點黃晴峰不是完全同意。
Freedom of speech 其實我本身期望他會對於捍衛港大的 freedom of speech 有一個更加肯定的答法，例如說他覺得是可以討論港獨的，可以有港獨的，即是或者不同ideas 不同 efficacy 在校園裡面出現這樣，是啦，那就我覺得他只是答法上面會的確會引起很多 misinterpretation，例如 obey the law， 什麼叫 obey the law 呢？其實這個我之前都有問過他，但他仍然未有一個很清晰的答法。
記者問及今年九月多間香港的大專院校陸續開學，校園裡面未有好像去年這樣出現大量張貼香港獨立標語的情況，學生會會長開學致辭的時候直接提及香港獨立的也都不多，是不是反映港獨思潮在大學校園降溫？黃晴峰對美國之音表示不可以用開學禮作為評估，他認為開學禮致辭的目的是希望令到新生可以作出成為港大學生的準備，他又不認為港獨的討論在港大校園裡面有降溫，
只是大家想就住港獨去討論啲乜嘢，或者就住其他相關嘅議題，可能中港關係作出啲咩討論。咁我唔會話，我唔覺得港大入面嘅港獨嘅討論有任何被壓制，又或者降咗温嘅跡象咯，即係我唔會話咁樣形容。
黃晴峰又表示，雖然目前冇明確計劃去舉辦港獨相關嘅活動，但是不排除亦都觉得校园是一个容许讨论港独的地方，这个是港大学生会坚持的立场。香港大学毕业生议会的大学校长工作重点调查在今年3月28号至4月13号期间进行，以电邮向12万名会员发出问卷，共有899名会员完成问卷。问卷提供10个工作范畴，俾受访者评估张翔应该先集中和首要处理哪一些工作范畴，一分是完全不重要，五分是最重要。调查发现维护大学核心价值和捍卫大学利益和捍卫大学自主各得平均 4.79 分和 4.61 分，國際化得到 4.01 分，排名第四，與中國內地大學合作只是得平均 2.44 分，排名最後，即是第十。黃晴峰表示，調查結果反映，無論是港大畢業生以至社會各界，普遍認為港大的院校自主目前是受到威脅。他期望張翔可以在論壇上更加明確回應怎樣捍衛港大的院校自主，但是張翔回應前校長馬飛森面對的情景的時候只是避而不談，甚至一再強調港大畢業生議會的調查只有少過 1% 的回應率，對此感到失望。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台湾媒体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近70%的受访者不满意蔡英文总统的两岸政策。不过，台湾总统府发言人就强调，维持现状仍然是台湾的主流民意。下被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联合报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68%的台湾民众 不满意蔡英文总统的两岸政策，满意的只有 19%。 有关台湾前途的主张，调查指出 45% 认为应该维持现状，24%支持独立，23%支持统一。这份民调中指出，51%的台湾民众对中国政府印象欠佳，比去年增加了6%。不过对中国民众的好感度达到57%，比2016年增加了13%。台湾民意基金会董事长游盈龙表示，蔡英文总统执政之后，在两岸政策上面都是以维持现状作为一贯的基调，没办法给台湾人民一个想象的空间，或者是一个可以期待的未来。
他的这个维持现状是从选战策略过来的，维持现状跟马英九的不统不独不武是一样的嘛。那从这里过来，
游盈龙说，蔡英文的维持现状是从选战策略过来的，跟马英九的不统不独不武是一样，亦都不能够仅是止于这个地方，至少应该做到的是在维持现状的基础之上，再抛出一个令人可以期待想象的目标或者愿景。游盈龙又说，台湾人现时感觉好苦闷的一点就是，未来是什么呢？目标在哪里？台湾总统蔡英文由于不承认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引发中国方面的强烈不满，不单止中断双方官方的互动，减少陆客赴台旅游，近来更加大军事外交的打压，增加军舰战机绕台的次数，划走台湾5个邦交国，更是要求国际航空公司更改台湾名称等。蔡英文总统呼吁双方能够以新的模式进行互动，不过中国方面就表示，双方目前已经没有政治对话的基础。同时蔡英文总统在接见外国访客的时候，亦都多次强调，中国在改变区域的稳定现状理念相近国家应该共同面对因应。台湾总统府发言人王重彦星期一是9月18日表示，蔡英文总统所主张的维持现状两岸政策确实是台湾的主流民意。
民调当中，那么有关国人对于中国人民的好感增加，却对中国政府
王重彦话，联合报民调当中有关国人对于中国人民的好感增加，就是对中国政府抱持比较负面的态度，其实亦都凸显台湾同国际社会其他人民在两岸议题上面始终是友善，并且有民主国家普遍的成熟理性。王重彦仲谈到，欧洲议会最近通过的欧中关系报告书，谴责中国在台海稳定与区域安全上的不当行径，国际社会越来越多国家高度警惕中国各项的国际行为对台湾以及对各国安全利益和民主自由可能产生的伤害。台湾民意基金会的最新调查就显示，36.2%支持台湾独立，26.1%认为两岸应该走向统一，主张维持现状的是23.2%。这些亦是该基金会的调查首次出现支持统一超过了维持现状的比例。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无国界记者组织在星期二呼吁联合国准许台湾记者采访在联合国总部召开的73届大会以及各项的有关活动，亦希望联合国方面准许台湾记者采访明年春天在日内瓦举行的世界卫生大会。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无国界记者在一个声明中说，近年来联合国在中国压力下拒绝发给台湾籍记者采访证，理由是他们的护照不被承认。该组织秘书长德雅勒说，发给台湾记者采访证不是一个政治动作，而是避免不被接受的歧视。这一种歧视违背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第19条，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德雅勒呼吁联合国以善意发给所有记者采访证，无论他们的国籍或者他们的媒体来自哪里。声明亦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其宣示主权的台湾拥有2300万人口，与澳大利亚人口数目相当，亦都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非联合国成员。过去几年来，中国通过各种可能方式游说在国际舞台上孤立台湾，包括阻止台湾记者做他们的工作。今年五月，台湾记者申请采访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的世界卫生大会，连续第4年遭到拒绝。同样情形亦发生在2016年， 聯合國特別機構國際民航組織三年一度的大會。在無國界記者2018年世界新聞自由指數中，台灣的排名是第42，高居亞洲第一位。而中華人民共和國在這個全部共180個對象的排名中，則是名列第176，有50名記者及博客被關押在他的牢獄中。台灣外交部長吳超燮上個禮拜六在美國外交家網站撰文，呼籲聯合國對台灣敞開大門，使台灣能夠有意義地參與聯合國各項活動。吳超燮指稱，聯合國誤用1971年的2758號決議案，將排除及孤立台灣合理化，台灣對此極為失望。這個決議並沒有處理台灣和台灣人民在聯合國的代表權問題，亦都冇定義台灣與中國嘅關係。吳超燮星期日再次喺日本產經新聞做出相同呼籲，要求聯合國開放台灣參與永續發展目標。聯合國73屆大會18號喺紐約聯合國總部展開，並且將於9月25號到10月1號進行總辯論。台灣外交部星期二話，已洽請台灣友邦聯名致函聯合國秘書長，並在總辯論中發言，表達台灣參與聯合國的期盼，同時亦都向國際社會展現台灣是落實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的建設性夥伴，希望聯合國不要將台灣2300萬人民排除在外，使台灣人民亦都能夠有尊嚴平等地參與聯合國。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華盛頓報導。
中国的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上个礼拜突然间宣布，他将会卸下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电子商务公司负责人的职务。有关的宣布引起了外界方面的议论。马云的事业生涯下一步究竟要做些什么呢？他的决定是不是跟中国政府有关呢？下面美国之音记者的篇报道。
有些分析人士说，中国政府迫切希望加强对中国的全球大型企业的影响力，譬如华为以及被称为 BAT 俱乐部的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中国政府采取的这种做法，给了好像马云这样高知名度和很大程度上独立的企业家几乎提供不到怎样的发挥的空间。美国康奈尔大学新兴市场研究所所长洛德斯·卡萨洛亚说，中国政府似乎想能够更加直接地对 BAT 尤其是阿里巴巴和腾讯发号施令。他又说，中国政府说由于他们保护住这些大型企业不受世界大企业的伤害，这些企业才能够成长得这么强大，现在是向政府回报的时候了。马云和中国政府尚未对他宣布卸任动机的揣测公开予以评论。很多人认为，在中国面对美国特朗普政府严厉的贸易挑战的时候，北京应强化他的经济外交，他们希望看到国内的企业采取政策驱动的方法，而不是仅仅重视盈利。中国政府亦都担心美国、欧洲和日本的投资者对这些企业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这些外国公司眼里面中国企业有合作的协议，或有大量买入他们的股票。国际公认的中国企业是北京经济外交的重要组成的部分，他们在陪同中国领导人出访的时候，和不同国家签署重要的协议。阿里巴巴的效率尤其高，原因是在于阿里巴巴购买一系列外国企业的股票，通过他们网上的渠道协助出口中国的产品。最新的例证是在这个星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俄罗斯的访问期间，阿里巴巴和俄罗斯的互联网集团 Mail.ru 签署了一项合作的协议。分析人士认为，马云下一步的职业生涯将会透露出他的决定是否与经济外交领域的中国策略有关。很多问题取决于他下一步的行动。马云不单止代表中国向世界展示的软实力，而且他作为一位经济外交家发挥的重要作用。马云一年之后将会正式退休，他任命他的接班人张勇担任阿里巴巴董事局的主席。业界人士质疑张勇是否会继续为中国担任大使的角色，或者是远离聚光灯。咨询公司 Web Presence in China 首席执行官傅克说，马云不会不再是一个商人，他仍然拥有大量的股份，大多数股份。他们在这里讨论的是马云卸下董事局主席的职位。马云的影响力远非局限在阿里巴巴公司业务的狭窄的范围。 阿里巴巴的业务涵盖世界各地多元化的投资，阿里巴巴网上销售平台打开了新的市场，培育了新思维，帮助了成千上万大小中国企业在过去30年中创新和发展。据信中国政府为名人的行为制定了规矩，赞成低调行事，反对商界领袖发展一大批追随他们的粉丝。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而美国之音的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帮我们马上会播出美国之音是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的。我们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 7365000Hz40.7 MHz， 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